今集第二节的治疗法与你。我们的题目继续是不上心病就搞定自律神经。刚才袁医生在第一节介绍了什么是自律神经啦，其实造成自律神经失调的主因是什么呢？
其自律神经失调的最主要的形成 的因素是那个环境压力和一个天生的性格，是导致的。长期的环境压力，大家 都可以知道，现代人类的一个生活是很忙碌的，凡事都要讲求速度啊、效率啊，跟着忙着好像同时间在赛跑，一方面又跟对手竞手，除了工作和家庭啊、经济啊、人际关系，四方八面的压力是烦恼是比比皆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咁當然適當嘅壓力咧，可以話即係需要啦，係刺激人類嗰個潛能嘅最佳嘅動力啦。我以前都有幾輯咧係講壓力嘅啦。咁適當壓力咧處理得好咧就 OK 嘅，但當壓力超過自己能夠承受嘅程度啦，咁就好容易咧引發呢個自律神經失調啦。啊，咁即係你好似一個像有一個即係橡筋箍咁樣咯，係咪？適當嘅情況咧，可以維持好嘅彈性啦，同埋功能啦。咁但係如果係將條橡筋箍拉到崩崩緊嘅情況，咁長期以嚟咧，這個橡筋箍當然咧就慢慢失咗彈性咧，就失咗原有功能啦。咁所以即係除咗長期嘅壓力之外咧，當然性格通常亦都造成人類嘅人嘅即係自律神經失調嘅關鍵嘅因素啦。因為有啲人咧就可以咁講咧，係太生奔於前面咧，係面不改容嘅，即係有啲人面對壓力咧，係總係一派從容啊，大戰兵來將擋啊，水來土掩嘅呢種咁樣嘅豪慢嘅姿勢嘅，咁彷彿天地來都難拒唔到嘅。咁即係擁有呢啲咁嘅即係嗰種性格嘅同埋態度嘅人咧。即係除非係生理上嘅其他問題啦，咁其實咧呢啲人咧就係冇咁容易因為心理嘅因素影響生理咧，導致自律神經失調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啱啱相反嘅，唔好話泰山崩於眼前面不改啦，就算一少少石頭跌落嚟咧，都嚇到驚天動地嘅。任何嘅風吹草動嘅，都令到佢咧係產生焦慮啊，少少壓力咧都吃不開。啊！即系瞓唔到啊！咁当抗压力不足又苦于冇支援嘅时候咧，无处宣泄嘅情绪咧，自律神经系统咧失调就好容易走上门嘅。好啦，咁其实自律神经系统失调咧，可以话有三大类型吓，系、啊、会引发啦。咁第一个咧，我哋因为嗰、那个体质吓、体质嘅影响。第二就是因为压力的造成的，第三是精神所致。那什么叫体质型呢？这个是体虚的人，有些人是自律神经失调症是、很容易出现，我这叫体质虚弱，大家 都知道下。那其实体质虚弱呢，其实呢就是自律神经系统就比较容易摇乱的，比如有时有些人细个的时候 BB 仔的时候都成日都很容易受过惊啦，容易受惊啦，容易发烧啦、吐泻啦，幼儿的时候容易晕车浪啊，咁青少年的时候有贫血 的症状啊，或者有严重的经前的症候群的女性，咁呢啲人咧通常咧陷入嗰个自律神经失调症个几率活咧系比较高嘅，咁呢类嘅人咧当然最需要调节个自律神经作用啦，咁令佢个功能恢复先至可以嘅。咁当然啦，我哋可以透过好多方法，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系点去调理翻佢啦。咁仲一型咧就压力啦吓，咁即系大家都受到压力咧引发神经系统嘅失调嘅类型咧，咁系可以咁讲系最多嘅。最多人都是因为那个压力关系咁样。咁当然啦，即係唔係话所有即係受到压力嘅人都会一定会出现啦，即係曾经所讲啦，其实只当系嗰个压力呢係令到一种无法忍受嗰一群啦，咁即係话呢嗰个系嗰能力不足嗰个时候呢，咁呢个就会先至导致嗰个问题出现嘅。咁但当然呢个应该系最多嘅。咁第三类型呢就叫精神型啦。呢个系咩啊？太过得闲，即系有啲人咧，即系退咗休啦，即系嗰个仔女咧离开咗屋企嘅长辈啦，都好多时候会属于呢一类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呢类嘅人咧，即系生活压迫追住跑嘅人，佢太忙啦吓。咁而呢一类嘅人咧，就因为太得闲即系太过得闲， 冇嘢做冇嘢做咧，咁咧就好似生活上缺乏咗啲寄托啦，嗰種失咗人生嘅目標同埋重心啦，每日睜開眼咧都唔知道今日要做啲咩嘢，咁嘅情況咧可能形成一種潛在嘅精神嘅壓力嘅。咁當呢種壓力即係長時間存在咧，情況咧就有冇改又冇乜改善咧，咁自律神經嘅運作咧係好容易咧係搞到唔平衡嘅。咁當然啦，我哋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咧，就係嗰個節奏啦。我哋生活嘅節奏被打亂咧，咁功能咧就好容易搞亂噶啦。咁譬如有啲人長期捱夜啦，日夜顛倒啦，作息唔正常咧，係亦都係破壞個自律神經嗰個最主要嘅原因嘅。咁當然咧，長期嚇處於緊張嘅狀態咧，亦都會導致嗰個自律神經嗰個失調嘅嚇。咁有一種情況咧，有啲人話咧，如果你係太過理性嚇，即係太過理性咧都唔掂嘅喎，都會造成自律神經系統嘅失調嘅喎。咁嗱。咁即係你記得啦，即係我哋嗰個理性嘅腦嘅大腦嘅新皮質系啦，同埋大腦個感性嗰個大腦嘅邊緣系啦，同埋自律神經係受住下視丘嘅支配嘅。咁而下視丘負責咧係接收個大腦邊緣系所傳過嚟嘅信息，咁作為分配咧自律神經系統反應嘅依據嘅。咁而大腦嘅邊緣系咧，亦都受到大腦嘅新皮質嘅支配。咁當理性即是常理性脑太过强势的时候呢，正会导致呢下视丘都不知道有怎样去回应，咁最后呢就功能就会搞乱了。咁即是说呢，即是当本能同埋欲望长期被抑制的时候呢，其实自律神经系统呢亦都会失调的。咁呢个就同嗰个下视丘合作呢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有关的。
袁医生，你刚才提过人体有两大系统是维持个体内稳定的，一个是自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是内分泌系统，那其实他们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呢，内分泌系统和自律神经系统呢其实都受制那个下视丘的控制的，就是脑的一部分。下视丘亦都会影响呢脑下垂体，脑下垂体呢是位于人脑底部的中央的位置的，其实实际的体积呢是好像红豆那么细粒的，就大小，但对人体的运作呢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的。好啦，咁呢个脑下垂体咧会分泌好多种嘅荷尔蒙啦，譬如生长嘅激素啦，甲状腺刺激素啦，促嗰个肾上腺嗰个皮质素等等啦。咁其实佢嗰个分泌物质咧会藉住个由嗰个血流咧运送到身体其他嘅内分泌嘅腺体，譬如甲状腺啦、肾上腺啦、性腺啦，咁呢啲腺体咧系接受到刺激之后咧就会继续分泌多种荷尔蒙咧，譬如甲状腺素啦、肾上腺素啦。咁好啦，咁其实咧，我哋研究知道啦，就内分泌系统所分泌出嚟嘅荷尔蒙咧，其实对自律神经系统咧有住明显嘅影响嘅。譬如肾上腺素嗰个亢奋嘅交感，即系会令到交感神经亢奋，令到交感神经作用咧系更加旺盛嘅。所以一旦嗰个内分泌失调咧，自律神经系统咧亦都跟住咧系受到影响而失去平衡嘅。咁所以由于咧下视丘系同时控制内分泌同埋自律神经系统咧，所以你睇到咧三者之间又出现联动嘅关系。只要其中一方面嘅功能失调咧，而即系此消彼长咧，佢就会影响到其他嗰个系统嘅功能。
袁医生啊，咁喺中医方面咧，系点样睇自律神经失调嘅咧？
咁我哋都知道咧，传统嘅中医里边咧就唔会出现咩自律神经失调呢啲咁嘅病症嘅。咁但系当然咧，呢个唔系代表中医嘅领域里边咧对自律神经失调咧一无所知。咁事实上咧，喺中医嘅古老嘅经嗰个典籍里边咧，譬如金匮要略啦，咁有睇到类似嘅症状嘅描述同埋记载啦。譬如嗰个梅核气，即系好似有嚿核顶住吓个喉咙呢种咁样嘅感觉啦。脏燥啦、虚劳啦、矜贵啊，呢啲咁嘅症状咧，其实就啲所谓自律神经失调嘅症状嚟嘅。咁嗱喺中医里边咧，好多嘅嗰个症状嘅分析咧，都有睇到嘅。咁我哋知道咧， 在中医有一种叫做阴虚阳亢、啊、到到阴阳两虚，即是这些这样的分析的字眼、嗯、我知道自律神经系统呢失调呢是以 上班族居多，长期压力多是导致自律神经失调的主因。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出现自律神经失调呢在初期呢就有一种出现叫做中医所谓叫做阴虚阳亢的征兆的。咁中医所谓嘅阴虚咧，其实指身体里边嘅负责滋润同埋提供养分嘅嗰个液体啦吓。咁液体咧系属于阴嘅，因为消耗得太过犀利啦，咁所以冇办法咧，同埋阳啦，即系嗰个脏器嘅活动咧，系相互个制衡咧，对抗咧，以致嗰个阴、那个滋阴嘅作用咧系减退嘅。在一般的健康正常的情况，我们身体里面的阴阳是相对平衡的，两者是互相、那个、制约的，同时呢也都相互协调的。但是呢一当那个阴气那个亏损的时候，阳气就会失去那个制约呢，所以产生那个亢盛这种病理的变化，就称为阳亢。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阴虚就会引起阳气嗰、那個亢盛，而陽亢咧，亦都會使陰液咧係嗰個陰液咧係消耗嘅主要原因嚟嘅。咁所以呢兩個咧係即係大家互為因果嘅關係嘅。啊，咁長跟誒、即係緊張嘅工作啦、忙碌嘅生活啦，經常咧會令到交感神經咧，往往比副交感神經活絡得多嘅。咁長期以嚟咧，嗰、那個身體嘅器官咧。停地进行生理的作用，被身体出现 就出现所谓的阴虚阳亢这个症状。那症状方面就譬如口苦啦、口干啦、舌燥啦、失眠啦、容易发梦啦、焦虑啦、烦躁啦、容易嬲啦、体热啦，咁呢啲咁样嘅。咁好啦，如果呢上面嘅症状咧，仲有啲伴有即系心跳加速啊，或者呼吸急促嘅现象咧，咁我哋做中医就叫做心阴虚啦。啊、如果有伴有所谓腹泻啊、便秘啊、消化不良的问题呢，那就我们叫做脾阴虚了。如果伴有那个腋下呢，隔底下至胸部前那个有种肿痛感的症状呢，我们中医就叫做肝阴虚了。如果伴有一些咳嗽啊，那我们可能就叫做肺阴虚了。如果女性呢出现那个月经不顺的问题啦，男性有腰酸啊，围经的问题呢，我叫做肾阴虚啦。咁所以你都睇到呢，其实呢自律神经的失调嗰个症状呢，在中医里面呢亦都有好深厚的即係深入的认识、同埋佢嗰个处理嗰个方法嘅。
咁如果女性更年期係咪就係会有自律神经失调这个症状呢？
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的，但当然女性的荷尔蒙的变化的确会影响自律神经的。譬如有一位、女士54岁了，进入个更年期之后就发得皮肤即个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啦，还有时时感到全身冤痛、又担心之余呢，咁亦都呢位女士咧走医院里边进行检查啦，咁结果显示咧佢身体健康咧一切都正常嘅，咁但系咧佢仍然咧都唔能够放下喺原地半空呢种咁嘅心咧，咁奇怪咧即系全身嘅冤痛嘅情况咧系继续持续啦，越嚟越严重啦，咁当然咧呢个症状咧系典型嘅自律神经失调嘅症状啦，咁女性嘅荷尔蒙嘅浓度咧系当然咧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嗰、那个、那个自律神经嘅，咁喺外国啦，譬如好唔同嘅种族面临嘅更年期嘅症状都有唔同啦，譬如白人咧、白种人咧容易有潮热嘅、盗汗啊、阴道干涸嘅呢种现象嘅，咁黄种人咧相对咧系比较少啲嘅，咁其实咧。更年期咧嘅女性咧，应该正确了解更年期咧会咩事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咁如果知道将会面临咩问题咧，咁喺生活起居方面个步一个步伐嘅调理得好咧，咁就嗰个症状咧就会冇咁痛苦嘅。
咁袁医生啊，自律神经失调系咪真系抑郁啊？
其实唔一定嘅，自律神经系统失调嘅同埋抑郁症咧系其实冇绝对嘅关系嘅。咁但當時有陣時啲會問醫生啦，其實我到底係抑鬱症咧，啊或者焦慮症咧，或者自律神經失調咧，咁其實有啲呢啲咁嘅病有啲咩有一啲唔一樣嘅地方咧，咁好多時候啲人都會問嘅，咁都到底係即係。 嗰個自律神經失調同埋嗰個憂嗰個憂鬱啊、焦慮嘅精神症狀咧，其實係冇，其實嚴格嚟講係冇絕對關係啊。咁因為自律神經失調咧係一種生理出嘅問題，佢唔係等於抑鬱症。咁但係兩者之間所產生嘅症狀都十分類似嘅，所以咧，抑鬱症嘅患者咧嘅情緒嘅起伏大啦，同一般人相比咧。的確咧係容易引起自律神經失調嘅，咁因此咧好多人都覺得將兩者係混合混合埋一齊嘅。
嗯，咁邊啲人容易有自律神經失調啊？
嗱，咁我都大家都好講成日都講及咧，就其實最主要係壓力係咪？咁當然咧，即係抗壓力性比較差嘅人、追求完美嘅人、個性急躁同埋愛擔憂嘅人咧。呢啲人咧就係、是、好明顯咧，係好容易即係、就是、容易即係出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嘅。咁我知道啦。咁生活節奏快速嘅現代社會裏邊咧，要避免嗰啲壓力嘅侵襲啊，可以非常之難嘅。啊，嚴格嚟講啦，咁只要生活喺壓力裏邊咧，而且冇有透過適當嘅管道嚟到舒減啲壓力咧，其實任何人咧都可能面對自律神經失調嘅問題嘅。咁如果要機會率嚟睇啦，當然啦，就係所講啦，追求完美嘅人啦，抗壓性比較差啦，個性個急躁啊，反應激烈啦，愛擔憂啊，愛鑽牛角尖嘅人咧，呢啲係比較上咧係容易受到呢個嘅。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的。
咁头先讲得很清晰，原来自律神经失调都是压力影响的，
是主要的因素的。咁其实我哋一生人咧都系有压力嘅。甚至乎 BB 仔嚇，零歲即係我嘅嬰兒期啦，我叫做零到五歲啦。咁有時都會即係母子嘅關係啦，譬如斷奶啊，或者媽媽唔喺度啊，或者弟即係兄弟姊妹嘅其他人誕生咧，有一種覺得一種剝奪嘅感覺啦，家庭嘅問題啊，相親不和啊，都會有時細蚊仔而家好早就要趕佢讀幼兒園噶嘛，
係
咪好多細蚊仔喊喊喊？哭啊！我有個細女喊足一年嘅，喊足一年嘅都唔習慣嘅嚇。好啦，咁到學童期啦，咁都有啦，親子關係啦，咁即係父母嘅教育態度啊，嗰、那個家庭嗰個和諧嘅程度啊，個學校生活啦，係咪有冇即係同老師啊，同埋學校啊，同埋學校個成績啊，好唔好啊？咁呢其實都係一種壓力嚟嘅，就係學童期嚇，6歲到14歲。好啦，青春期啦。青春期啦，15岁到18岁啦，咁当然啦，嗰、那个一半逆嘅时间啦，系嘛，即系反叛期啦，咁所以同啊父母多数有啲拗撬噶啦，咁学校嘅生活啦，老师方面啊，成绩方面啊，社团方面啦，升学嘅压力啊，高考啊，考试嘅成绩啊，咁亦都有时有一啲即系恋爱嘅问题啦，对异性开始产生啲好奇啊，咁青春期嘅变化咁样。我好記得我仔咧，有時覺得佢，咦，阿仔點解你嗰、那個即係時咁冇唔好老皮噶，冇乜耐性同老豆傾偈啊？一做阿仔啊，第一句答我啦，Daddy is hormone， 即係冇聲出啦，即係佢自己都認為我hormone影響啦咁。好啦。咁到青年期嗰时候咯，19、25岁啦，咁啊开始要独立生活啦，咁可能要去入大学啦，咁学校生活当然啦，个有互相影响啦，咁大学毕业之后又要就业嘅问题啊，恋爱啊，失恋啊，人生压力啊，到底想做乜啊？咁呢个青年期嘅时候咯，好啦，成年期咯，要立业噶咯，系咪？
好大压力啊！
系啦，然后又要竞争啊，然后成家立室啊，结婚啊，生仔啊。啊，同埋婚姻啊，那个配偶不和啊，抑压啦、啊，分居啊，甚至离婚啊，嗱、这个离婚咧，同大家都分享过啦，应该系第二大嘅压力嚟嘅，第一就系、是、即系相爱嘅人啦、啊，系死亡啦、啊，咁、离婚咧系呢分居系可以咁讲，我觉得应该可能系第一大嘅，系一个好大压力，咁因为离婚都好常有吓，即系差唔多50%婚姻都系嘅，好啦，中年期啦，41岁到50岁啦。咁婚姻配偶不和可能繼續啦，抑壓啦，分居啊，離婚呢個情況會出現啦。事業方面啦，可能競爭啊咁樣，健康開始啦，可能有少少老化啦，更年期啊啦，開始有病啊咁，或者死亡咧，到嗰時候可能相親咧開始有啲可能已經過身啦。好啦，咁到51岁到65岁啦，我叫初老期啦。 咁呢个咧就可以话生离死别啦，好多细蚊仔完全独立啦，双亲近亲咧好多朋友都可能都有啲已经离世嘅。咁当然啦，中老年嘅离婚潮咧，其实而家都几多，而家好多啊，尤其是而家嘅嗰个离婚法咧，分家产离婚法一出现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即系都系中年啊老年咧。都是会开始闹离婚的。好了，生活的改变、退休、经济不妥、自我的形象、自我的认同、和健康方面的慢性病出现了。当然到老了 ,66 岁以上啦，当然健康了，自己的健康和配偶的健康啦、死别啦、配偶啦、近亲啦、朋友的死亡啦、生活的意义丧失了、孤独、独居、生活形态改变、可能跟子女同住，或者可能没得住去养老院。
哇，我们的压力没停过。
是。将你看到啦，即是这样讲，其实治疗神经失调，即是很多人的所谓功能性的病、健康啦，处理得不好变到严重的健康问题啦，其实背后真的其实压力的、我一生里面呢其实都是充满压力。但当然啦，我也很强调啦，其实压力呢不要叫做好与不好的、只不过我们的处理那个能力就是视乎我们呢压力和我们那个健康的影响的。一个人的处理压力的能力呢，即是影响我们那个到底那个是正和负的。其实呢，到底我们怎样去怎样 去承受压力呢，其实在坊间呢，在这本书里面呢都 有介绍一个叫做那个测试压力承受到那个检查表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拿着支笔我们快快脆脆呢跟大家呢即是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测试先啦。OK? 好啦。咁有几分数㗎，譬如呢个问题呢，你觉得个状况偶尔会有嘅，有时会有嘅，就经常会有同埋随时出现嘅。咁偶尔呢就一啦，有时就二啦，经常就三啦，係随时即刻出现啦，係四，俾四分。好啦，但如遇到紧张嘅事故呢，能够冷静判断吗？如果偶尔做到係一，有时做到二，经常做到三，随时做到。是四。好了，个性开朗啦，比较能够用正面的态度看待事物啦。OK， 一二三四。乐于表现啦，懂得把握的机会啦。第三。第四呢，自己觉得生活过得很开心啦。第五，对于未来呢充满期待啦。一二三四，自己看看。第六呢就是热爱的活动。第七呢是懂得欣赏人家的优点啦，接纳人家的缺点啦。第八，理解力佳，能举一反三。第九，接到来的信就马上回信的行动。Okay? 第十，乐于天命和满于乐观。第十一，确认事实，不会乱猜，胡乱猜测。第十二，深思熟虑，凡事都很细心。第十三，存有感激之心，懂得感谢别人。第十四，拥有为数不少的朋友。第十五，有些属于个人的嗜好和兴趣。第十六，很在意别人 的面色。这个呢就是相反的。即如果是偶尔在意呢就四分啦，有时在意呢就三分啦，经常在意就两分啦，随时在意呢就一分啦。即这个分数是倒转头啦。OK? 容易羡慕别人，第十七下，那是偶然事务呢就是四啦，随时事务呢是一啦，经常呢是数落别人呢，是怪责别人呢，又都是下，即是由四到转返嚟数嘅。第十九啦，家庭气氛呢唔係好融合嘅，咁偶然出现就四啦，随时出现呢是即是一啦，咁工作辛苦啦，负担好大啦，咁亦都係偶然出现呢就是四啦，随时出现呢就是一。好啦，咁如果你嗰个分数呢係20到39分呢，你嗰个抗压嗰个能力呢就比较低啦，属于怕压力嘅一种。如果你嘅分数係40到49分呢，你个抗压性呢就比较一般啫。如果你嘅分数係50到80呢，你抗压性呢唔错，能够承受唔少嘅压力。好，我哋今次呢时间就差唔多下，咁我哋会其实喺下一次呢係继续嘅。
好，呢集时间差唔多啦。 咁好多谢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咁喺下一集，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北上心病就搞定自律神经嘅。多谢袁医生。
好，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